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9月11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昨天晚上，川普与贺锦丽参加了第一次的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那么双方呢都尽了全力，展现出来自己的领导风格，以及指出对手的缺点哦。那么这一场辩论会结束之后呢，贺锦丽这边呢就立刻提出了要进行第二场的电视辩论。那么川普这边却没有立即的答应啊。那么我想昨天的两位候选人的表现，在全国方面呢有很多的民调机构都进行了一个调查。那么贺锦丽目前来讲是仍然处于小幅领先，但是差距并没有拉大，所以这个选举还剩下最后两个月的时间，应该讲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已经真的进入了割喉战了。不过因为昨天的这个总统辩论会里面哦，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议题哦，这个提出来，让大家很多选民都觉得，诶，是这样吗？还是不是这样呢？我想有一些争议性的话题，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做深入的讨论啊。那么接下来要介绍今天来参加节目的来宾，两位都在我们的节目线上。第一位是吴兆峰先生，吴先生你好，欢迎参加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各位在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第二位呢是魏凌峰先生，魏先生你好。
广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好，我想先来请教魏凌峰先生好不好。川普前总统啊，昨天参加这个电视辩论的时候啊，他就点名贺锦丽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教授，称贺锦丽的父亲把他教得很好，说贺锦丽一家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信仰者哦。那么我们知道哈，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国家里面是一个负面的词汇，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只要是相信马克思主义，基本上不可能获得选民的支持哦。那么副总统贺锦丽现在被川普指着说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来，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哈，贺锦丽他的父亲呢是一位经济学家哈，他是一位大学的教授，他研究的是经济学，所以呢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呢是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具体来讲他个人是否真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其实呢并不是很清楚，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贺锦丽的父亲他只是一个研究经济的学者，他可能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的某些部分比较赞同，而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在西方国家里面所推崇的很多关于社会的福利，关于这个全民的这种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很多东西它确实跟马克思主义所谈到的一些经济学的理论呢是有息息相关的。其实这远远不仅仅是贺锦丽的父亲作为一位经济学者，作为一位大学教授，现在很多西方的这个在实践当中所给予的这种社会的福利，给予的这个弱势的贫困人口的这种帮助，其实呢有很多地方确实是借鉴了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中的一些理论。所以我认为呢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现在西方在经济社会当中已经有太多东西已经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当中借鉴过来的。而因为他的父亲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并看不出来跟贺锦丽本人有什么关系，他是否赞同他的父亲的理论我们并不知道，他自己也没有说过，所以只因为他父亲研究什么课题就给贺锦丽本人来定性，我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吴兆峰先生刚才我问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昨天川普前总统在大庭广众之下指责贺锦丽是他们一家人都是支持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知道这个马克思主义跟 社会主义其实它有相似处，但是我们讲到西方的社会主义啊，跟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是要照顾这个低层的人，用这个社会福利比较多。但是如果直接讲马克思主义，确实有一些让别人会觉得说这个是这个在美国来讲的话，基本上是很难接受的。来，我想请教一下吴兆峰先生。副总统贺锦丽是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相信这个川普呢，他因为身为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那毕竟呢身边的这个阵营呢，他们对于这个社会主义啊，还有左倾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上面的立场呢，都会有比较高的敏感度。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贺锦丽他爸爸 Donald Harris 他之前呢是这个经济学教授。那同时呢，他在过去的这些他所写的著作里面呢，尤其有一本哦，在1976年的时候呢，写出来的叫做《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这本书里面呢，他不仅抨击了当时主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理论呢，同时呢，他也点出了一些他觉得非常认同的一些经济学家，那包括 David Ricardo、Michael Coletti， 那当然也包括了 Karl Marx， 就是马克思。那我其实说这个 Harris 这个教授，他当时写出这本书，那也是有其他不同的舆论的社会舆论呢，认为他是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只是在那时候呢，并没有说这把他打作作为可以抨击的一个对象，因为1976年嘛，那时候反战的那个去才高涨，对，然后嬉皮文化等等的这些，实际上对左派的思想是非常认同、非常有那个包容度的，只是政府这边呢，可能或许呢对那些对那个 Harris 他的马克思倾向呢没有特别的关注。那现在呢，川普把他拿出来讲，很明显是因为贺锦丽他过去的那个立场、政治立场，还有他的经济立场呢，很明显是左倾的，那就跟马克思是比较相近一点。那当然，这身教有很大的关系啊。贺锦丽他本身也是来自一个非常注重教育的家庭，那当然爸爸身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很容易就会被联想说，一定是教导他女儿这方面的一些观念。
OK。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会讲说
OK 好，来，这个魏凌峰先生，左派的这种政治倾向哈，不管是社会主义也好，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也好，能够带领我们美国往前走吗？这是不是选民之需要的呢？我们还是要再度澄清一下，社会主义，西方的社会主义跟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西方的社会主义它是大政府的概念，就是政府包了这个食衣住行了，然后这个这么左派的一个政治倾向是不是选民需要的？来请教一下魏凌峰先生，你的看法。
应该这样讲啊，跟欧洲的大多数国家相比，美国在社会福利的层面相比之下呢，算是比较少的。跟欧洲国家的这些国民所享受到的这种发达社会的政府的保障，包括对于这个贫困人士的这种帮助的力度呢，其实美国是没有达到欧洲国家的水平。而相对来说呢，美国应该是一个经济更发达、国家更富裕、综合实力更强大的国家。所以说呢，美国之所以在这个社会福利以及政府的保障方面啊，弱于这个欧洲社会，甚至是可以说呢，落后于整个西方社会啊，这其实呢，是因为美国有更多的财富，这个分配的不均，更多的集中在了这个少数人的手里，所以对于很多美国的弱势群体，美国很多在社会中下层的人们，他们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这种社会的福利，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能够分享到更多的这个所谓是社会福利的蛋糕哈、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说如何的去保障，在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转的情况下，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关怀，更多的照顾。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吴兆峰先生，这个我的问题就是，左派的这个政治倾向哦，到底是不是能够带领我们国家往前进哦？刚才你听到魏凌峰先生的讲法，就是说左派的倾向 如果真的跟欧洲的社会主义来做比较的话，我们做的往往不够啊，让可能比较社会低层的社会福利都可能怎么讲，就是没有照顾到他们这些弱势团体啊。所以基本上今天贺锦丽他如果有马克思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的这个倾向的话，他是认为觉得说这个弱势团体需要被照顾到。你的看法呢？你认为这是不是我们国家前进的方向呢？
我相信这个弱势团体如果真正需要的话，而且他没有任何的余力去就是茁壮自己，然后呢重返这个怎么讲，就是说重返这个劳工市场啊，或等等可以带给国家更多的产能的话，那的确是需要帮助。那再来就是说呢，如果说他们在短期之间呢真的是没有任何其他的能力跟资源去让自己能够自力更生的话呢，那当然这个国家呢身为这样子的一个照顾全部人民福利的政府呢跟机关呢也应该给予补助。但是现在目前就是说，我们从过去不同的社会主义，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也好，东方比方说中国，那西方比方说苏联，我们都可以看到说，社会主义尤其极端化变成共产主义之后呢，人民对于他们自己本身的期待，对他们自己本身的价值呢有了一个天花板在那边。也就是说呢，他们觉得说，如果今天照社会主义照顾所有弱势的话，那今天大家都当弱势就好了，没有必要去茁壮自己，因为你所赚多的钱呢都会到这个政府里面，然后呢把多的这个税金呢拿去补助其他弱势，那你何必要努力呢？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没有错，他在这个财富分配上面是不均匀的，那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有所谓的美国梦，就是说大家来到这边就是认为说，你努力赚钱，你花了多少汗水就会得到多少的代价。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而不是那些所谓的财富平均的西方国家或北欧国家，是全世界最多移民最多人想要去移民的地方，因为他们想要得到报酬，他们想要去为他们的汗水以投资多少汗水得到多少报酬，这样子一个国家去、
okay.
而美国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目的。
好，来这个部分我们探讨到这里啊。接下来我要请教魏凌峰先生啊，我们要讲另外一个议题啊，就是川普前总统呢这个昨天强调说，非法移民天天闯入国境啊，在 Ohio 的一个 Springfield 就是春田市的一个城镇，那么海地的非法移民把当地的猫狗都吃了。然后呢，主持人当场就纠正这个川普的这个说辞，表示这个在俄亥俄州的政府啊，并没有发现有无证移民吃猫狗的这个事情啊。但是川普就是坚持说，他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个是事实。我想请问你啊，因为俄亥俄州确实出现了有鸭子啦、宠物不见的事情，但是是不是被非法进入美国的人给吃掉啊？这就两说了。那么你认为呢？你的看法是什么？来，这个魏先。
是这样啊，我觉得川普的这个说法呀，首先是他没有根据，他只是说他自己说从电视上看到有这种讲法，但是呢，他完全没有做任何的调查，也没有找任何的这种证人啊和证据，所以说呢，尤其是当主持人向川普提出说他们已经找到了这个城市的 city manager 得到这个市政府的明确的肯定的一个答案，就是说呢，这种事情没有发生。但是川普呢，他在辩论当中啊，对这件事情还在喋喋不休。另外一件事呢，就是说，这件事情即使从川普他说从电视上看到的，他所看到的呢，也没有讲到说这个宠物是被非法移民吃掉的。而且说宠物究竟是不是被吃掉的，而且就算如果说是被吃掉的，究竟是被谁吃掉的，是被本地人吃掉的，还是被非法移民吃掉的。而且就算是被非法移民吃掉的，他又说是被海地的非法移民吃掉的，所以我们完全不知道他的证据，他的这种消息来源是来自哪里。特别是在当地的政府已经反驳了这种说法之后，川普呢他又拿不出进一步的证据来，所以他的这种言论啊就高度的值得怀疑了。
OK， 好，来这个吴兆峰先生请您做回应。 Hello，
这个其实呢我 Hello 听到吗？
听到了。 Hello， 请讲。
当然我们知道说川普他昨天呢是在这个辩论整个辩论过程当中呢是算是被贺锦丽呢做出不少的人身攻击哦。那 川普他自己本身的个性呢也是比较不能够被激将的，所以呢他有一些数据呢跟有一些想提出来的证据呢，当然我们从就是说后来来看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说缺乏一些根据，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川普他其实呢并不是凭空讲出这句话的，而是他是的确是有从网络或其他的媒体所看到这样子类似的一个消息。那这样子消息呢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假的，我相信川普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分辨真伪，有些事情呢是必须要等到很多后来慢慢去调查之后呢才可以知道他的真伪。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当时这个这个辩论的主持人他就跟他讲就是说政府还并没有有出任何的那个证据呢显示出有这样的行为，那这不表示说没有这样子的证据的话就是没有这样的行为，这是第一点。因为我们知道说目前很多很多不同的地区呢不管他们治安好坏等等都会有些人受害了，但是呢不愿意去跟执法单位那个诚实申报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也知道说移民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价值观，尤其像比方说台湾也是有一些东南亚的移民在那边，然后呢可能就是捕那个路上的狗或者人家其他宠物然后呢来烹煮来吃的这样子的一个违法的行为，但是如果没有抓到的话其实就真的很少人知道。那我相信川普他昨天点出这个呢应该是他就在媒体里面看到，然后在第一时间并没有办法去了解他到底是真的还假的，但是呢看到了就马上反应出来。包括海地之前的也是经过不少的天灾跟人祸，
好，
那在那边有很多的那个就是说饥荒，那也是他们会来美国这边谋生的一个原因。所以呢，我相信这些呢都是在川普里面呢，它是符合他的逻辑的。
OK， 好，了解。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因为昨天的这个辩论会呢，候选人贺锦丽啊抨击前总统川普的，他未能在中国面前保护美国的利益。并且他批评这个川普在全球疫情期间还公开的赞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那么昨天这个贺锦丽讲了，就是说川普在任期期间基本上他就出卖了我们美国民众啊，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川普与贺锦丽的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昨天这个结束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有什么样的观后感呢？您认为这个贺锦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吗？你认为川普曾经感谢过习近平，是不是出卖了我们美国呢？我们今天针对于这两个议题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魏林峰先生，第二位是吴兆峰先生。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吴先生好不好？因为刚才我们是先从魏先生开始的。昨天呢这个候选人贺锦丽啊抨击川普说未能在中国面前保护美国的利益啊，并且批评说在这个全球疫情期间啊，就是那个 COVID-19 的时候啊，川普还公开的赞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然后副总统贺锦丽补充说对中国的政策呢应该这个要确保美国赢得21世纪的一个竞争啊，他说川普在任期间出卖了我们。你认为呢川普是不是把我国的利益出卖给中国了呢？因为现在如果说谁要是对中国好在美国是个大忌啊。来，你的看法是什么？请问一下你的看法。来，吴兆峰先生。
我想贺锦丽讲这句话真的就是完全说谎不打草稿。那我们知道说当川普他本身是商人出身没有错，那他之前也跟习近平有些交情也没有错，但那纯粹是因为之前就是商业方面的两边都互有往来，那时候川普有投资在中国，所以呢他跟每一个国家有跟他做生意过的基本上来称兄道弟，都是讲自己是好朋友。但是当他当上美国总统之后，我们知道他马上就是变成美国总统的样子。为什么会有贸易战？为什么那时候会有5G的战争？就是因为中国的利益明显冲击到了美国利益。川普已经不是第一次讲说中国是用不合理、不公平的方式呢去跟美国做生意，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川普必须要把这个 非常重的关税压在中国身上，到今天中国还是苦哈哈的，因为工厂没有办法拿到订单。那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说，今天连拜登延续的川普路线，对华的川普路线，都是显示出来说川普那时候对中国是非常强硬的，只要伤害到美国利益他就会跟你硬碰硬，所以呢绝对没有什么出卖美国的那个利益的问题。而且之后我们也看到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川普任内里面呢马上就是突飞猛进的去研发疫苗来对付所谓的新冠病毒，然后呢也在很多不同的那个监管方面呢对中国有做出非常多的一些制裁，那当然也包括了跟台湾的关系越来越接近，所以种种的迹象可以显示出川普政权在他任内四年里面呢是没有做出在至少在跟中国关系上面呢是没有做出对美国不利的事情。
Okay.
虽然说嘴巴讲说跟中国要佩服习近平等等的这些事情，但是实际上做的呢却是针对中国的弱点，而是保护美国自己本身的利益。
OK， 来，魏凌峰先生，我们的副总统贺锦丽昨天这个公开的讲，就是在这个全球疫情期间，川普前总统还公开的赞扬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然后这个他说，川普基本上就是出卖了我们。来，您的回应，你的看法？
川普呢，他确实在这个中国2019年末、2020年初刚刚爆发疫情的时候呢，他是有发过这样一个言论，说是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防疫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现在我们在网上也可以查得到，这是确有其事的。但是呢，通过这件事他开始为什么会来赞扬中国领导人？可是几个月之后呢，他就完全翻脸啊，完全变了一副模样。他开始把这个病毒称作是什么中国病毒，然后呢，使整个我们在美国的华人都因为这个疫情，我们本来作为全球的疫情，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可是呢，他又要故意把这个病毒称为是所谓的中国病毒，让在美国的华裔甚至整个美国的亚裔都受到了这种歧视，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所以说呢，川普我们看到他这个人呢，之所以我们不敢信任他，就是因为他经常翻来覆去，他没有一个固定的立场，他没有一个真正的主张。他可以今天跟你笑脸相待，明天呢就对你翻脸，甚至呢对你制裁，对你打压。因此我们说川普他是一个非常情绪不稳定，而且政策也是这个摇来摆去哈，完全没有一个真正的稳定的持续的这样一个对美国有利的政策。所以说呢，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川普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就是因为他考虑的不是我们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考虑的是他个人的商业利益，他的商业集团的利益，还有更可能在有些部分他考虑的是美国白人群体的利益，他会不惜这个牺牲美国少数族裔来维持一个他个人的这样一个形象，煽动这种民粹主义的情绪。
OK， 好，来，我想这个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把尺啊，这个到底怎么看这两位候选人，待会我们就把这个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昨天两位候选人都辩论完了，你自己有什么样的观感呢？以及你认为贺锦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吗？或以及你认为川普曾经感谢过习近平，是不是出卖了我们美国人民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会昨天结束了，那么您看了以后你自己有什么样的观感呢？你认为贺锦丽副总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呢？以及你认为川普前总统曾经感谢过习近平，他是不是把我们给卖了呢？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吴兆峰先生，第二位是魏凌峰先生，然后让这个大家哦来谈一谈我们昨天这个竞选的总统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的时候，昨天又出来了很多新鲜的一些这个说法哦，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您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对于这两位候选人将把我们的国家带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我们的未来呢？重点就在这里哦，其实昨天两边呢这个吵得也挺凶的，但是呢也有另外的一些媒体认为觉得说昨天这个川普是面对三打一，因为昨天呢他的这个媒体呢是属于民主党的，所以民主党的这个媒体呢就会可能多站在贺锦丽这边，然后这个四个人呢两男两女，那么只有共和党是川普的这个怎么讲，就是他的立场是共和党的，所以三个人打一个人，但是这个结果现在看起来感觉上好像并不是太差也不是太好，所以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样的一个表现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好，来听听看大家的意见吧。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
嘿。
哎广宇。
嘿、
hey, 你好。
讲嘿。Hey,
关于你刚才的两个话题，贺锦丽是不是共产主义信仰者？
马克思
的追随者，他在他的行为上面已经有这种表现了。他曾经在前一段他的一个竞选口号里面关于加税问题，对，就是向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滑向的一步。
OK,
第二我想说一下，他批评川普在那个和疫情之间出卖美国利益，在这一点他是十分的，实际上在疫情和中国打交道上，川普是近几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呀什么克林顿啊这些最强硬的一个。那个贸易战怎么打起来的，实际上美国已经失去了很多工作机会，美国优先谁提出来的，
来
制造业回归谁提出来的，
来打住一下，我们现在讲的是疫情期间。 OK, 我们要回复到昨天那个副总统贺锦丽他说的话，他是批评说在全球疫情期间已经很难受了。 OK, 川普还公开的赞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以他觉得说这个是不能接受的，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贺锦丽这说错了。当时疫情突发了，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高大国领导人经历过这种事情。他川普当时说话的那个特殊原因是中国大陆把自己后来控制的比较好，也是一种外交辞令。
OK, 好，来我们把机会让给别人，让别人一起谈一谈我们的这个总统选举好不好。谢谢你的这个分享，感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喂
嘿、
hey, 你觉得呢？
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支柱就是说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达到各取所需按需分配的这样一个最终目的。那这个贺锦丽他要在美国搞公有制吗？要消灭私有制吗？他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吗？他要这个按需分配吗？应该说他有一些社会主义的倾向，但是还不至于到达马克思那样的高度。
OK,
所以说他这个，至于说他在疫情期间这个攻击这个特朗普，
来川普在疫情期间公开的赞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是被贺锦丽拿出来这个攻击的，认为觉得说他出卖了我们美国，你觉得呢？
我觉得 特朗普呢有一种对独裁者的羡慕倾向，
嗯，
因为他自己就很喜欢搞独裁，
嗯，
所以说他说出这种话来呢，
嗯，
虽然他后来讲成 China very， 但是呢，
嗯，
他也揭示了这个特朗普的一个心理特性，
okay.
他非常羡慕这个普京，对不对
？OK，
他很羡慕这个
OK
什么金正恩啊这些人
，OK，
他那个一言九鼎，那个唯我独尊的那种
OK
那种工作作风，知道吗
？OK，
所以说，我觉得他的话没有多少错误。
OK， 好，了解了，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
Hello， 好，你觉得呢？
那贺锦丽当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你看，民主党现在走的路线就是共产党那个独裁路线嘛。你看他们，贺锦丽根本就没有经过选举出来的，他是由某些人指定他的代选的嘛。
Well，OK， 没关系。你认为第一个？川普有没有出卖我们？这个你知道出卖美国，这是多大的一个罪名？你去跟什么习近平那个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个是很可怕的。
没有啊，什么你有什么证据说他出卖美国了？倒是我们看到民主党那个拜登和他儿子收了多少中国的钱啊，这是银行账。财政部的银行交易记录里面出来的嘛
？OK，
你们司法部不去查他，你这到现在还来怀疑川普，真的没有道理了。
OK， 好，谢谢。没关系，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了，你的看法嘞？你有什么感觉？
我个人认为是川普太抬举贺锦丽了。
啊
，OK，
啥？
你贺锦丽呢？他当选了，万一他给他当选总统，摆明了他就是会沦为民主党的这些政客的傀儡，这是百分百的。他哪里有那个能力去推动社会主义呀、啊？奥巴马推动了8年也没有办法、啊，对不对？那你说实在的，你这种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较至高的一种比较高的一种理想生活。但你说实在的。贺锦丽有这个能力吗？我个人认为川普把他看得太高了。
OK， 那川普曾经感谢过习近平，有没有出卖我们美国？
川普那张嘴呢？他甜得很，他是一个生意人，全世界都是他的好朋友，敌人也是他的好朋友。OK， 他跟金小胖呢也是兄弟，他跟普京也是兄弟。
对
，OK， 啊，我这些他出去摆。这一点就是让人家佩服了。他无论是他公归公私归私，他想好朋友的目的就是说，万一公事谈砸了，咱们还可以私下的友情来谈。
嗯，
这个是双向的，这是很高明的一种话术啊，
okay,
对不对
？OK， 我有不同看法，有些人认为觉得说。你代表的是国家，你没有这种你两只手在那边跑来跑去做这个做那个，谁知道你要干什么？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个过去总统代表的是国家，他只有一种态度，就是国家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你如果在那边玩来玩去的时候，不知道选民接不接受啊，你知道吗？好不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啊？哎，没接起来。Hello， 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哦，我一直等到现在，我就是讲，我也是讲这个，你们刚才不在讨论这个川普这个称赞贺锦丽在这个疫情期间这个称赞习近平，这哪叫称赞 ？My God， 我真正是川普的一种风格，他这种是出一种调侃，根本就看不起你，还有说川普出卖美国。我真是不知道讲这些话的人，这个脑子里面是进水的还是进什么？
我贺锦丽
知道，
贺锦丽
不知道。那川普他这是一种调侃的风格。你看，就像前面几个讲的，我也是这个意思。你看他普京，哎呦，铁汉普京。你看小金， 小金啊，金三八，对，跟他握手，他哪是跟他们友好的？他这是一种，他这是一种手段和风格。
OK，
他要讲任何人出卖美国，我都不相信。
OK，
如果是美国人，
好，理解，来，我跟你说啊，当这个川普跟金正恩站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在美国的绝大部分的民意来讲是反对的。为什么？因为金正恩，他是个刽子手，你知道吗？他会杀人，他连近亲都杀了，你知道吗？这在美国眼里就觉得说人权是普世价值，我不管你家是什么社会主义还共产主义，就是你不能够乱杀人。当川普前总统那个时候，他跟这个金正恩在这个新加坡见面的时候，什么握手啊，后面又发现说常常两个人通信啊，写一些那种哦你是我兄弟的那种东西哦，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瘦的，你知道吗？就觉得说是跟我们美国价值观差太远太远了。那现在，当然这个就每个人心里感觉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就是说跟独裁者站在一起握手，能不能被接受？我想选民就用你的选票来证明了。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不好意思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喂喂，没接起来吗 ？Hello， 你好，你在线上。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川普要他肯定是不是这个讨好中国，他科技战、贸易战跟中国打得惊天地泣鬼神。
等一下，我先讲一下，我先重复一下哈。贺锦丽副总统说，全球疫情期间，川普还公开的赞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以他把我们给卖了。好。从这里开始，我们要先从全球
意啊，他讨好习近平就是为了卖石油天然气。好，再说这个贺锦丽，他这个人和拜登一样，他抓住了一个重点，就是说他们治国理财完全没概念，他只是会发钱，所以在此情况下，他只有对川普进行人身攻击，他才能稳住自己阵脚。但是他本人是毫无知识认知水平的，所以这就是他只能搞共产主义，他不承认，但是他实际搞的发钱就是共产主义了。
OK， 好，我觉得社会主义，好吧，社会主义有些时候跟共产主义真的是 it's a fine line。OK， 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你觉得呢？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你觉得呢 ？Hello，
那位。川普在疫情期间讨好，所谓讨好习近平，但是他贸易上一点不手软呢，他关这个中国的这个领事馆也不手软，这怎么叫讨好呢？反而是希拉里哈里只放这么多外国人进来，占领美国谁出卖美国啊？你知道
？OK，
对不对？
OK， 好，这个有些时候它有一个时间点，你懂的意思吗？就是疫情期间，这个大家都正在手忙脚乱的时候，或者是完全搞不清楚的时候，他突然之间他去感谢或者赞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时候，这是被贺锦丽目前拿出来说的这个他的辩护的一段里面的一段，这个怎么讲，他的一个他的说辞，所以今天拿出来跟听众朋友们讨论，要不然其他的地方其实差不多，他们两个讲的是什么，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听得差不多，已经快腻了吧。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这个马克是共产主义创始人，但是他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现在这些共产国家这些政客，
来，我现在讲贺锦丽，你觉得他是不是啊？
锦辉 ，OK。
你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啊。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
关于主持人你好，就是我觉得是从这个小我和大我，中国和美国两方面讲哈，从就是我们要从5000年这个中国文，就中国人来讲的话，那么谁对中国是有害的？其实是川普的这个政策对中国是有害的，因为
等一下，我中国是外国，我们是美国。中国有没有害？这个基本上那是后话。我现在讲的是说，请问一下，贺锦丽昨天攻击我们的前总统川普，说他曾经感谢过习近平，出卖了美国，你觉得呢？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贺锦丽无论如何他都会选上，因为他代表的是犹太人，因为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公务员，他需要总统是一个最高级的公务员，他不需要选一个皇帝上来，他犹太人不可能选一个皇帝上来，这个是一定的。
你等一下，等一下，你是说皇帝的话，那就变独裁者，你知道？你
对呀、啊，川普一定是个皇帝啊，他是要他自己是这个，他是一个倾向啊。
OK， 所以你觉得说贺锦丽会
无论如何，就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就我们在这边，川普是个演员而已，就我们在这边，无论大家怎么配合，就最后一定还是贺锦丽选上。他们是要一个代言人，我们的总统就是一个最高级的公务员，我们要的也是这样。
OK。好，没关系啊，每一个人心里对于总统或者是选举都有自己的想法啦。感谢你的发言 ，OK， 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你觉得呢？贺锦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吗？喂，喂，
喂，
是，
喂，
喂，
你好，
好，讲。
双方对骂对方的热点，
哦，然后呢？
然后啊，小人的做法，小人了，太小人了，不是胸怀大志的。
哇，胸怀大志，小人做法，请问一下，小人这，我觉得历史故事我们都念了很多哈、哦。刘备是好人还是坏人？麻烦一下，你知道吗？好人跟坏人定义是在怎么定的？就像公平，你要怎么定？是你的公平还是别人的公平？那我这就后话了，好不好？谢谢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是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贺锦丽是？
对，我相信。
什么？
我相信他是马什么？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对，就是社会主义吧？你觉得呢？
对，
他是。
对，我相信。
OK， 那川普曾经感谢过习近平，是不是把我们给卖了？你觉得呢？
当然不是啊。
我贺锦丽讲的。
国家与国家的交往肯定有些手段嘛。刚才之前那位女生讲的，我想她可能就是共产党，太可怕了！在美国这么多共产主义者，所以大家要醒过来了，不要再被欺骗了。
来，您讲的共产主义跟中国的共产主义，我们美国是有共产党的哈，我们也有共产主义啊，但是跟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的共产主义是什么？就是我只管美国的事情 ，OK， 所有的事情其他都跟我无关，我只管这里 ，OK。然后你可以上网看一下哈，但是也许很多朋友从中国大陆来，所以只知道中国大陆的那一种的共产主义，那个共产主义这个跟我们西方的共产主义不太相同，好不好？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西方的共产主义里面没有言论要被钳制，但是在其他的国家也许就不太一样。我跟你讲啊，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各种政治主义啊，多了去了，你知道吗？看你要怎么变，你知道吗？看你要怎么样来玩啦。好，不好意思啊，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咯，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这个昨天的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之后的一些观感啊，和大家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魏凌峰先生，第二位是吴兆峰先生。我们最后的节目时间呢，每一位特别来宾您有40秒的时间，我们先请吴兆峰先生，谢谢你40秒。
好，这个总统辩论给大家印象应该就是没什么具体的政策说明，就是两人彼此人身攻击啊。贺锦丽支不支持马克思主义？从他的教育和后来政治立场可以看得出来，他认同资产阶级压榨无产阶级，所以弱势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抗争。再加上经济教授爸爸同情这个马克思，所以难免川普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那川普有讨好中国、背叛美国利益吗？这很明显假新闻。川普当时唯一的错误就是犯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犯的错，是被中共误导。但我们的从川普的贸易战还后来最终政策来看，都不能被视为是讨好中国、背叛美国利益。
OK， 好，谢谢。来，最后时间，请这个魏凌峰先生40秒。
我觉得川普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川普 他没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这样一个理念来推行他的政策。在昨天的总统辩论会当中啊，他再一次的讲到说他没有重振美国经济的计划，而且他特别问到说你的计划是什么，他说 I have no plan， 他已经就是在确认他自己没有关于美国未来发展的计划。所以说呢，川普他在治理国家的高度依赖于他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利益。所以呢，如果川普当选的话，将会把美国带到一个很危险的境地。
好，谢谢，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吴兆峰先生以及魏凌峰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咯，感谢您的收听以及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再会，晚安，拜拜。